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8回。小伙计阿二看了看白花花的一片天空，心里边暗骂了几句，在低头喃喃几声自己也听不清楚的招呼声后，显得是更加的没精打采了。他正想着，是不是趁刘掌柜的不注意，偷偷溜回后面的厨房里边，再喝几杯凉水来解解心中的燥热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感到天空一暗，接着四周一下子清凉起来，这让阿二一下子愣了，不禁抬头一看，结果吓了一大跳。只见自己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三名怪异之人，一名高官麻衣，矮矮胖胖，仿佛是个大肉球；另一位呢，光头赤足，牛眼横肉，身高丈许；最后一位啊，则披发扎带，满面杀气，这双目冰冷。
哟，三位客官可是要住店啊？
阿二这几年呐，那可不是白混的。一惊之下，立刻满面堆笑的说道：“以他这么多年的阅人经历，这三人虽然说是相貌凶恶吓人，但绝对是出手大方的豪客。”
废话，我三人不住店，何必到这里？接着，给我三人各准备一间上房，然后准备一桌上好的酒菜，送到屋里去。
那肉球似的矮胖之人小眼一瞪，随手扔出一大块银子来，直接砸到了阿二的怀里边，不耐烦的说道：“
是是是是，三位大爷请进，酒菜马上就给您送过来。我说阿二啊，快去将最好的三间上房给三位大爷准备好啊。”
还没有等阿二说什么，早就注意到门口这一切的刘掌柜的立刻如同三四十岁的壮年人一样，噌的一声一下子窜到了门口，一把将银子从阿二的怀里边抢走，然后满脸的阿谀奉承之下：“
啊，是的，掌柜的。”
虽然说心里边对刘掌柜的这种举动恨得牙根直痒，阿二也只能无奈的应声答道，心里则哀叹一声：“啊，得了，到手的赏银呢，又被这对方给收走喽。”要不是他只会做客栈伙计这行当，并且此城也只有这两家客栈，他说什么也不会给这位刻薄鬼干下去的。在心里边狠狠的痛骂了一顿刘掌柜的之后，阿二呢，还是满面笑容的将三个人引到二楼的一间屋子里边，然后退了出去。阿二一离开三人身边，那种酷热难耐的感觉蓦然又出现了，这让他摸了摸后脑勺，心里头一阵的疑惑，但是歪头想了想之后，还是满腹不解的下楼去了。一桌丰富的酒菜很快准备完毕，阿二帮助其他伙计将这酒菜送进了屋里边，那三个人呐，正分坐在桌子一边一语不发的样子。阿二有点奇怪的看了三个人一眼，那位披发修士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忽然冷冷的望了他一眼。
呵，这眼看过来呀，让他是冰寒刺骨，瞬间呢就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。顿时阿二心里边惊吓的急忙低头，然后有些慌张的退出了屋子。直到他回到客栈门口的时候，心里边仍然是砰砰的直跳个不停啊。
而这个时候，屋里边的三个人终于开始交谈了。
韩老弟，为何对一位凡人使用惊魂术啊？难道你看那小子不顺眼？
矮胖之人一下子感应到了屋外无人之后，就嘿嘿一笑的冲披发人说道：“
没什么，这位小二
也是身具有灵根之人，虽然灵根资质不太好，但是修炼到炼气期三四层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披发修士面无表情地说道：
灵根，这倒真有点意外啊。哎，不过听韩兄如此一说，这小二的资质也不怎么样吧？倒是韩兄竟然不用接触就直接能看出灵根来，真是神通惊人呐。
矮胖的修士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，有点动容地说道：
啊，我的修为也不比二位道友高到哪儿去，只是修习过一种相关的秘术而已。
披发修士扫了矮胖的修士一眼之后，缓缓地说道：
我说韩兄太谦虚了吧，啊，
哎，不过像小二那种资质，就是进入修仙界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，就算侥幸修炼到你我这等筑基期境界，若是没有门派依靠，也是孤魂野鬼一个呀，被肉同阶修士欺凌啊。我等来死道山，不也是想趁那富家老祖寿诞之日，看看能否有什么机缘，若是能被前来祝寿的大家族或者魔道宗派看中，那我们的造化可就大了。只可惜我等这样的散修，只能在寿诞之日才能进入富家堡，否则呀，何必来这里待上半个月呢？
矮胖修士叹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道：
嗯。
披发修士冷漠地点了点头，似乎不愿多说话。看到披发修士这般模样，矮胖子不禁和那光头大汉互望了一眼，光头大汉也大嘴一张地开口了：
韩兄，我兄弟二人只知也是去富家堡祝寿的，所以才结伴同行，这同行了好几天了，只知道道友也是散修，修为不凡，就不知道道友以前是在哪里修行的，我二人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道友的大名啊？
那大汉瞪着一双牛眼，望着披发修士瓮声瓮气地说道。大汉此话说出口之后，那矮胖子眼中金光一闪，盯着韩修士眼也不眨一下了。披发修士面不改色，只是淡淡的回答：
韩某以前是越国修士，最近才搬到元武国来的，两位道友不知道韩某，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啊。
越国，哎，那不是鬼灵门负责的吗？韩兄何不去鬼灵门碰碰运气，为什么要来我们元武国呢？
矮胖修士眨巴眨巴小眼问道。
罗兄怎么知道韩某没去过呀？只是一直入门无路罢了。而且在越国呀，鬼灵门现在一家独大，根本容不得任何其他宗门修士存在，所以在下才来元武国碰碰运气的。没想到一到了此地，就听说了富家老祖寿诞之事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呀，韩某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喽。
披发修士从容说道。
啊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来哎，韩兄也不容易啊。
矮胖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，下面啊不再问什么了，开始聊起了修仙界的一些传闻。
等这一桌酒菜吃喝完毕，披发修士告辞离去，去了隔壁的屋子内安息了。
等披发修士一走出屋门，矮胖修士原本笑眯眯的神色顿时消失不见，反而浮现出一丝狰狞之色。他突然从怀里边摸出一张符出来，两手一掐诀，再扬手一晃，顿时符化为了一大片白光，将整间屋子照在了里边。
这个符啊，竟然是一张隔音符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罗兄，这小子说的是真是假？他真的是散修？
一见他施展完了法术，光头大汉急忙问道，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。
散修肯定不是，多半呢是哪个小宗派的弟子吧。
矮胖修士冷笑一声，摸了摸满是赘肉的下巴，阴阴的说道，
你没见他和我等同行的时候玉器的那把飞剑，分明是一件顶阶的法器，而且啊，我观察他腰间的宠物袋特别多，而且全都鼓鼓囊囊的，有几只呢那还是灵兽袋。
一个散修哪有可能拥有这一个东西啊，
分明是哪个小宗门的出来历练的修士，若是大派之人，一个个傲气凌人，也不会答应和我等同行了。况且在紫道山的时候，他同样没拿出请帖出来。嘿嘿嘿，毕竟现在魔道势大，一些小派的修士自然不敢高调行事，全都自称散修，并且变得偷偷摸摸起来，生怕给魔道看不顺眼，找上门来给灭了传承。所以这个人虽然修为法器不弱，我等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呀。
矮胖的修士面带得意之色的分析道，
听罗兄如此一说，姓韩的这个家伙还真是如此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可以大胆出手了。这个人虽然对我等有些提防，但绝不想我二人隐瞒了修为，以两个筑基中期的修为灭他一个初期的修士，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。这小子也算他妈是自寻死路，竟然撞到我们彭毅双兄身边，自然不能放过了。
光头大汉的两只牛眼射出了贪婪异常的神色，摩拳擦掌的说道，
这个自然，不过为了得手容易些，还得尽量降低此人的提防之心，若是偷袭得手的话，总比硬碰硬省心得多。所以啊，对他动手，我看还是拖到富家老祖寿诞大会前两天再说。这几天里啊，我们不妨曲意的教好此人，然后再突然使绝招灭了他。
矮胖子舔了舔厚厚的嘴唇，阴险地说道，
好，一切啊都听罗兄之言。
看来这一次即使无法加入哪家宗门，咱们的收获也绝少不了啊。这个光头大汉呢，似乎对矮胖修士颇为信服，大嘴一咧的满脸喜色。
嘿嘿，那是当然了，如此肥羊上门，我们彭毅双兄怎么可能是空手而回呢？
矮胖子也哈哈大笑，颇有是披发修士为囊中之物的意思。就在这两个家伙大肆商谈夺宝杀人之事的时候，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屋子里边，披发修士盘膝坐在床上，脸上无悲无喜，但是彭毅双兄的言谈之语却一丝不漏地进入此人双耳，那隔音罩对披发修士来说如同无物一般呐。既然主动找死，呵呵呵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吧。披发修士双目微张，寒芒一闪而过，口中低声喃喃道，然后再次闭上了双目吐纳炼气。这披发修士还能是谁呀？自然是改换了容颜的韩立。其实啊， 早在两个月前，韩立就到了元武国，途中虽然经过几个分属正魔两道控制的国家，但是他一个元婴期修士，只要不存心惹事，自然不会有谁能看出他的本来面目和修为，自然而然这一路他也就相安无事。到了元武国之后，他并没有依仗法力高深贸然行动，而是先设法从当地的一些散修和访士中得到有关傅家的一些情报。结果傅家势大的情形让韩立颇为的头痛啊。这倒不是傅家有三名结丹期修士存在让他大感棘手，而是因为傅家有不少弟子竟加入了魔焰门。他再自持神通广大，总不能直接杀上魔焰门吧？而这些人不除掉的话，他就是将傅家主宝化为了灰烬，傅家也总能死灰复燃。这可无法履行当初对心如阴的承诺呀。就在韩立打算另行想办法的时候，元武国各地就流传开了傅家老祖即将举行寿诞大会之事。韩立听说此事，自然心中大喜。既然傅家之主举行寿诞，所有嫡系子弟到时候肯定前去恭贺。即使那些加入魔焰门的傅家人也会纷纷回来的，这可是一个将傅家嫡系一网打尽的大好机会。不管以傅家现在的声势，倒也不是什么小猫小狗都能进去的。前去祝贺之人呐，要么是其他家族的修士，要么是一些依附魔道的大小宗门使者。至于散修，虽然说不至于拒之门外，但最起码也要有筑基期修为才可以进入堡中。韩立探听清楚详细情况之后，就不慌不忙的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才从容的往此地而来。至于那彭毅双兄两个家伙，则是韩立在半路上遇见的。这二人一见韩立去时的法器不凡，当即就热情万分的攀谈上了。并一听韩立也是要去傅家堡，则更加开心地提出一路同行。韩立一眼看出啊，这两个人多半是心怀鬼胎，但是以他的修为又怎么会害怕这两个人的暗算呢？反而打算按这两人的身份掩饰，更加容易混入傅家，于是他就不加思索地同意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啊，今天到了紫道山外，除了那些拥有请帖的修士之外，其余前来恭贺寿诞的散修竟然只能在寿诞当日才能进到堡中。这倒让韩立有点意外，但也是无所谓之事啦，毕竟只有寿诞之日那天才是傅家子弟全都到齐之时，提早动手的话，那反而会出现漏网之鱼。如今才在这客栈住下，他尚未打算如何处理矮胖修士二人，嘿，这俩家伙竟先忍不住打他的主意了。韩立心中冷笑之下，自然不会有手下留情的打算。接下来的十来天里，韩立就和彭毅双兄白天在附近的一些地方走走转转，转转走走，晚上呢就回到客栈内打坐练气。眼瞅着离那位老祖的寿诞之日没几天了，在这些天里啊，这两个家伙对韩立是亲热至极，一口一个韩兄弟的叫个不停，仿佛啊和韩立之间呢是多年的好朋友一样。而这个时候，小城中前来恭贺傅家老祖大寿的散修也多了起来。虽然大部分散修都习惯风餐露宿， 但还是有一些在世俗享受惯了的修士入住城中仅有的两家客栈之中。如此一来，韩立倒又碰见了几位住在同一客栈的其他散修。不过这些修士一见到韩立身旁的矮胖修士和光头大汉，个个脸色大变，一个个不愿多说的赶紧远离三人，这倒让韩立有些哭笑不得起来。看来呀，身边两位的名声的确在散修中已经是臭名远扬喽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79回。